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给大家继续讲老北京的传说故事。咱先说这第一个传说故事啊，可能很多人耳熟能详，叫高粱赶水。包括呢，有一个铁片大鼓，还有呢，咱们这个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曾经呢也唱过北京琴书的高粱赶水。这在北京城啊，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了。而且这故事啊，是几百年几千年谁也不知道，反正呢，北京的这些个老爷爷老奶奶呀，都这么说，说当初啊，这北京可苦了，说那个时候啊，北京是一片苦海，谁都管它叫苦海幽州。这苦海幽州的人呢，都住在哪儿啊？躲在西边啊，还有北边的山上去住去。为什么呀？地势高，把这苦海啊，就让给龙王了。中国古人认为呢，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有龙王，海有海龙王，江有江龙王，河有河龙王，连井都有井龙王。哎，就把这苦海幽州啊让给龙王了。这龙王呢和他的老婆龙母就带着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这一大家子就占据了苦海。在苦海里边啊，是自己称了王称了霸了，闹得那时候的人呢都躲在山上过苦日子。说过这苦日子能苦到什么份上呢？当时北京啊流传这么一个事儿，说苦到啊拿这个泥做锅，用斗量柴，所以当时啊有一顺口溜叫做泥锅造饭斗量柴。什么意思？就是这泥锅说的是什么呀？其实就是现在咱说的砂锅。嘿，拿这个锅去做饭去。但现在咱来看呢，砂锅还是好东西呢，你甭管熬药啊，还是砂锅居的砂锅白肉啊，这是一好器皿，但当时觉得用砂锅都用不起铁的，苦啊。而且说到砂锅呢，咱多说两句，这北京卖砂锅的哪儿的居多呢？还真是北边西边山上的。哎，门头沟斋堂在老北京经常他们挑一挑在北京城里头卖砂锅。而且北京呢，关于这个像砂锅这一类的这个器皿呢，还有好多北京土话，砂吊子，不知道各位听过没听过，砂谷子其实也是形似砂锅。而且呢，砂锅咱都知道啊，这有生活经验的叫砂锅怕木。哎，什么意思？这砂锅呀，您做完之后一锅砂锅豆腐汤，哎，咕噜咕噜开锅了，一关火端下来，记住了，这砂锅千万千万别放到案板上，这案板是木头的，放上准得炸，这锅肯定就裂了。说为什么呢？这是老百姓总结的经验，砂锅怕木。要说科学道理也有，为什么呀？这砂锅呀，它在开锅的过程当中，它这底部啊刚从火上拿下来是很热的，但是木头这东西啊，它的导热性能非常的差，所以呢致使它这热导不出去，这砂锅就得裂。所以说呢，有经验的厨子砂锅端下来一般搁哪儿啊？搁在铁板上或者铁架子上，这砂锅才能不裂。哎，这是一个生活的经验。咱们接着说，说当时呢是泥锅造饭斗量柴。这斗量柴是什么呀？斗量柴啊，其实就是煤。嘿，烧煤用砂锅做饭。说那会儿人呢，日子就苦成这样。说也不知道啊，又过了多少年，出了这么一个穿着红袄短裤叫哪吒的孩子。哎，真有本事，就来到了幽州苦海，跟这个龙王啊，包括龙子打起来了，整整打了9981天。这哪吒就擒住了龙王龙母，这个赶跑了龙王的儿子，还有儿媳妇孙子孙女。这龙王龙母呢，被拿住以后啊，这水呼声就下去了，慢慢的就露出陆地来了。这哪吒封住了各地的海眼， 把这个龙王龙母啊就封闭在一处顶大的海眼里边，上边呢就砌了一座大白塔，叫这个龙王龙母啊就永久的看守这个白塔。那么有人传说这白塔镇海眼是哪个白塔呀？大多数都说是北海那个白塔，确实是。哎，而且这个北海呢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白塔的历史没那么悠久啊。因为咱说传说故事，这白塔起码是这个明清之后才有的，之前是没有这个白塔的。在元朝的时候，这是广寒殿的一个地址，所以呢这是传说故事，说呢拿这个白塔就镇住了这个海眼，把龙王龙母就镇在底下了。苦海幽州这水下去了，就不再叫苦海了，光叫幽州城了。那叫了幽州呢，慢慢的老百姓从山上下来，在这平原呢就开始盖房子，在这儿就居住起来了。有了人家，有村子，有了村子，有了镇籍。那么这个逃跑的龙子啊，这个时候呢岁数也大了，他呢也成了龙公了。他这老婆也岁数大了呢，就叫龙婆了。他们俩呀、啊、带着儿子闺女啊，躲在西山脚下一个海眼里边，一声不吭的就过日子。他们啊，越看这个苦海幽州的人家一天比一天多，哎，心里边啊就一天比一天恨得很。心想我们家地方，本来我们这一家子人随便折腾，这倒好，让哪吒一镇，我爹我妈年事已高，镇在白塔底下，我这也不年轻了，包括我媳妇儿，还有我们这个儿子闺女，这一块只能躲在一个海眼里边，这么凄苦度日不行，我呀、啊、得找机会出来，我得折腾折腾。所以没事呢，总出来捣乱啊，总想出来呢发点洪水啊，淹了这个苦海幽州。哎，你还别说，这个传说故事啊还真是有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你要上网去查的话呢，很多老照片能查到那会儿北京啊这排水系统，你说好还是不好呢？皇上家确实好啊，包括现在您说紫禁城里边下场暴雨，太和殿广场不带积水的，但是啊老百姓生活的贫民区，那这个排水设施啊就不敢恭维了。我就曾经看过一个黑白照片，清末的，为什么还梳着辫子呢？这男人，清末的照片，哎，这个院里边的水没到什么地步啊，这水在院里边已经没了腰了，你就想吧，这屋里东西全淹了。所以呢说当时那会儿龙王出来捣乱要淹了北京城，还真是有这个真实写照。说这一天呢，这龙宫啊说听来了一个消息，幽州啊要盖北京城，这是明朝时候的事儿了。哎呦喂，更加的生气了。他想啊，我们这龙宫你们人呢，哎，给平了，而且呢还要在这盖一北京城，行，有你们的。后来呢又跟着传来一消息，说刘伯温跟姚广孝后背对后背画了一个八臂哪吒城，并且呀、啊、北京城修的这个形制正在修的就是八臂哪吒城。哎呦喂，这一下龙王害怕了啊！咱最怕的就是哪吒呀，这城修好了不得永镇咱们不能翻身吗？他就跟这龙婆说这可糟心了，哎呀，透着恨人呐、啊！幽州这地方修起八臂哪吒城咱就完了。这龙婆说算了吧，多少年过去了对吧，他盖他的北京城，咱呢就凑合在山里这海眼呢就住下来就得了，咱甭找麻烦了。这龙宫一跺脚说不行啊，这叫什么话呀，我不能眼瞅着他们过好日子呀，哎，我得趁这个八臂哪吒城啊没盖起来呢，我把城里的水呀、啊、给他收回来，哎，叫他们盖不了这城，没有水这一城老小活活给他们渴死。这龙婆呀他是知书达理人啊，想拦但是拦不住啊，他这爷们太轴啊，这龙宫啊只能任由他去吧。那么这龙宫龙婆呀俩人就开始商量计策，说怎么办呢，咱呢第二天一清早带着咱这个儿子闺女咱们进趟城，哎，按咱这计策一行事就把他城里的水呀全都给弄没了。到底是什么计策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龙公龙婆呢商量好计策，第二天一大早带着自己的闺女儿子，就是龙子龙女啊，推着一个独轮车可就进了北京城了。但是呢车不能是空的，随便找点青菜扮成了乡下进城卖菜的样，哎，这龙公呢推着小车，这龙婆呢前边啊拉着小胖，哎，这龙子龙女呢在后边啊远远的跟着，就这样混进了北京城。这龙公啊推着车进了北京城，他哪有心思卖菜啊，所以找一没人地方把这菜夸叽往地下一倒，推着车就走了。 这龙公龙婆呀、带着龙子龙女在城里转悠了一大圈，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策，这龙子呢就把城里边所有的甜水一下就吸干净了，这龙女呢把城里边所有的苦水也给吸干净了，然后啊，这龙子龙女变成了两个大水篓，而且你想是龙变的，这水篓是异常的漂亮，叫鱼鳞水篓啊。一边一个挎在车上，远远看去就是一个老头推水车，一边一大水篓，前面老婆帮着拉着，扬长而去，可就出了西直门了。这个时候刘伯温呢，他呢建造的巴比哪吒城啊，也是差不多盖齐全了，正带着这个监工啊修这个皇宫呢。然而呢，有人大汗淋漓跑过来报说，报回禀大军师，大事不好了，说呀，突发一个偶然现象，很奇怪呀，北京城里边大大小小的水井一时间可都干涸见底了，请大军师赶紧出主意。刘伯温一听，呵，心里边也慌了，心想完了，准得渴死，而且咱知道朱棣皇上喜欢洗澡啊，一天洗八回，这要是盖好北京城往这一住，没水洗不了澡，皇上得臭了，那怎么办呢？想辙，哎呀走来走去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心里一琢磨，哎，准知道我呀盖这巴比哪吒城我是招惹到龙王了，他报复我，所以把水给收走了。本来嘛，这巴比哪吒城如果修好之后，这龙王一家子他永世不得翻身了。那么刘伯温呢，当下赶紧派人分头到各个城门去盘问，说问问有没有人看到今天有什么特殊模样的人出了城门了。那许多人呢就奉了这个大军师的分派，骑着快马到各个城门去盘问去，不大会儿功夫全都回来了，说各城门都没见着什么奇怪的人出城，只有西直门的人说了，说西直门呢见了一个罗锅的老头推着一独轮的水车，前边呢一老太太帮着拉着，这车上啊有意思，左右两边放俩水篓，按说呢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但是啊，我们筑城的兵丁没有一个见过这种水篓的，呵，阳光之下一照啊，好家伙，那家伙一闪一闪的，好像宝物一样，就跟长了鳞一样，所以没见过这样水篓，并且呢就在一个时辰以前刚出西直门。这筑城的官员还说呀，说这个鱼鳞水篓很特别啊，我们呢就多看了几眼，看着呀这水篓不大，应该说分量不沉，可是一看这老汉推车，包括说这老太太拉车，这个模样可是够费劲的。刘伯温一听明白了，哎，心说好啊，一个狠毒的孽龙啊，现在的办法只有派人把这水给追回来。那么监工官也说了，说怎么个追法呢？这刘伯温说了，追回水来呀，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这难呢，就是派人呢，如果去追，被这恶龙看出来，可能这位就性命不保了，可能啊，就被这龙王放水给淹死了。说容易呢，就是追到之后，只要拿着一杆枪，把这个鱼鳞水篓给挑破了，甭管身后有什么动静，你千万别回头，就一猛子往西直门跑，只要跑进了西直门，我刘伯温站在城门之上保你平安无事。大家一听全都摇头忒悬，这不去啊，这给多少钱也不去。刘伯温心里着急呀，一看用上你们的时候没一个人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啊，心想如果再不派人追，这孽龙如果把这水篓给送到海眼里，咱可就再也追不回来了，心里着急呀，哪位去呀？大小官员没有一个吭声的，这可把刘伯温急坏了。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啊耳边一个清脆的声音说，大军师，我愿意去追那恶龙去，一定赶上恶龙把这水篓挑破了，把水追回来。刘伯温定睛一看呢，一个20多岁的年轻工匠，眼睛大，哎，大眼双眼皮，脸上呢透着精气神。这刘伯温高兴了，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人说，回大军师，我叫高亮，我是啊在皇宫里边当瓦工的。这刘伯温点了点头，马上从兵器架上抄起了一杆枪，就递给了高亮，说，你一切要小心啊，我带人在西直门城楼上等你回来。这高亮呢接过红缨枪，答应了一声，说，大军师放心吧，莫头跑出西直门就追赶恶龙去了。 这高亮跑出西直门可是为难了，往北呢是北关，通这个西北的大道，可以呢到达这个玉泉山，往西呢是西关啊，通这个西南大道，可以到这八大处，往南呢是南关啊，通正南的大道，可以到西直门南边的那座阜成门。可是、啊、这几条大道往哪儿追呢？高亮想了想，这可是打闪认真的时间呢。高亮就想出来了，他想啊，这刘军师不是说了吗，这聂龙打算把水运到海眼，这海眼就只有玉泉山有一海眼，肯定是往西北啊追过去。这高亮呢拔腿就追，等往西北追下去之后啊，这高亮拿着红缨枪，眼睛啊就冒着火光，心想赶紧把他追回来。追了没多的功夫，眼前呢又出了一道夹沟子，两边啊是高土坡，中间呢是一个窄窄的这么一条沟，只能啊对付着过一辆车去，这马车大点都过不去，两旁呢可是也有路，这个聂龙走的哪条路？这个时候啊，这土坡子上边有几个种地的当地的农民正说话呢，一个人说了，哎呦喂，我说这俩水篓子嘿特殊啊，怎么一闪一闪的跟龙鳞似的。那个农民就说了，我呀真纳闷，玉泉山那边你说有这么多的甜水，你说为什么这老头子没事儿还弄水往玉泉山那儿背呀，这不有病吗？又一农民说了，哎呀真难为这老头老太太了，推着这么两篓子水，嘿家伙还挺快就从咱这车的沟啊就过去了，还真有把子力气，你看从咱车的沟就过去了。所以您看现在出了西直门，您要奔这个西山去的话，还有一个地名叫车的沟。高亮听了这话之后啊，知道哦，原来是奔了玉泉山西北去了。他一声没吭，拿着这个枪啊，通过这夹沟子往西北一路就追赶下去。又追了不多远，这眼前呢出现了一片大柳树林子，这树林子呀把这道又分成两叉了。这高亮又不知道这恶龙到底奔哪道去了，正发愣呢，这柳树林子里边啊有小孩说话了，说哎，拿枪那大哥哥，你跟我们练一趟啊。高亮一瞅啊，这大树底下几个孩子啊拍着手啊朝他乐呢。这高亮心里一动，马上计上心来，说这个小兄弟们呢，我回头啊给你们练一趟枪，但你现在告诉我，有一老大爷老大娘推水车打哪个道走的呀？几个小孩啊争先恐后啊，跟那个大哥哥说往西边那个道去了。高亮说了一声谢谢了，哎，奔这西边的道就追下去了。后来呢说这个地方也起名叫大柳树。那么高亮呢往前追着追着，就发现了一片没有水的泥塘，四处呢还有很多湿漉漉的这水车的印子，包括说人的脚印。这高亮啊仔细一端详，心里明白了，说这地方以前是一池塘，没想到这恶龙真是够狠的呀，临路过这个池塘，这点水都没放过，都被他给吸走了，我一定啊得给他逮回来。哎呀，这可恶的孽龙啊。那么这高亮呢就一直追赶，话说呀快到了这个玉泉山脚底下了，终于看到一个老头一个老婆推着一个水车很吃力的往前走，并且呢车上有两个金光闪闪的这个水篓。高亮一看，二话没说上去之后，噗，这一下挑破了一个水篓，哎，这水倾泻而出。那么另外一个水篓呢化作一道彩虹，可就钻进山里头去了。为什么呀？那个水篓没来得及挑破，这龙宫啊就要施法淹死这个高亮。高亮一看大事不妙，磨头往城里就跑，后边是波涛汹涌之声。话说呢已经跑到西直门城楼的底下了，眼看着呢都已经看到刘伯温了，心里头好奇，说回头看看到底什么样了。这一回头不要紧，一个惊涛骇浪过来，可就把这高亮给卷走了。打这之后，高亮被淹死，大家为了纪念高亮赶水这件事情，据说在西直门外修了一个高亮桥，就是为了纪念高亮的。但是因为高亮呢捅破了一个水篓，那水篓里边装的是苦水，所以北京城打这儿起是苦水多甜水少，这就是高亮赶水的故事。得了，咱们更多的北京传说下节回来再接着跟您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一个江湖土郎中，是一游医，这手艺不怎么样，可是啊敢给别人看病。有一次呢去人家里头给人家孩子看病，结果几副药下去给人家孩子治死了。那家长肯定不干呢，说好啊， 你这个骗子跟我们家孩子致死了，我的官府告官让你坐大牢。这江湖郎中心里害怕了，说这么着吧，您千万别惊动官府，我呢也有一个儿子，跟您这儿子呀年龄仿佛，这么着，我呀签一份协议，把我这儿子呢过继给您，往后给您养老送终，咱算扯平了，不就完了吗？您千万别告官，这事儿算平息了。但是呢，这江湖土郎中啊，属于是死性不改。没过多长日子呀，人家又请他看病，他又去了。这回呢，是人本家家里边啊一个仆人病了，结果到那儿号脉开药，还是没几服药，哎，这仆人呢也玩完了，人家呢还要告官。这郎中说了，说您千万别告官，跟上次一样照方抓药啊。我们家呀虽然生活条件一般般，但是也雇了一仆人，这么着，我把我那仆人呢啊我送给您，这样的话呢咱算两清了，您千万别告官。这两档的事儿过去了，这郎中啊还是不长记性，有天晚上都睡觉了，外头人敲门，郎中啊您快起来呀，我跟您说呀，您救救命啊，我家里边那媳妇儿啊可生了病了，您赶紧给看看病去。这郎中啊一边起来穿衣服，一边对自个儿媳妇儿说，你呀收拾收拾，这回估计你悬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呢给您讲的是高亮赶水的传说故事，说这高亮呢捅破了一个水篓，放出的是苦水，但是呢另外一个水篓啊可就一下钻进了玉泉山的海眼去了。那是谁呢？就是那小伙子变的这个水篓，就钻进了玉泉山。所以打这起啊，北京是苦水多甜水少。那么后来呢，这高粱赶水往北京城跑，快到西直门，往后看了一眼，还是被这大水啊给淹死了。下边引出了北京北新桥的传说故事，说北京啊从东直门到鼓楼有一条啊东西五里长的大街，从崇文门到北城根呢有一条南北十里长的大街，这两条大街交叉点的十字路口叫北新桥，名字叫桥啊，可是没有桥啊，而且呢还没有桥栏杆。这又得说到一个北京的民间传说了，说北新桥啊有一个精忠庙，里边呢有一口井，这井里边锁着一条龙，这锁龙的时候啊是怎么说的呢？当地老百姓的传说说这里啊有座桥啊，跟这龙呢就说，你呀看着这个桥，多咱这个桥啊旧了，有了桥栏杆了，你呢就可以出来了。打这儿起说这地方就叫北新桥了，因为叫了北新桥，这桥永远不会旧啊。所以呢这个老一辈人呢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啊，说完了锁龙的故事啊，总得着吧几句话，说这是真事儿啊，爷爷呀就是听爷爷的爷爷给说的啊，你想一辈一辈传下来的，那谁不信呢？都拿着当真事儿听。据说呢曾经还有魂不吝的主就想瞧瞧到底锁这龙什么样呢，就去倒这个井里边的铁链子，结果铁链子呼啦呼啦呼啦倒了半天，堆了一地，就听见呢这井里边呼呼的有这风声，并且呢哗哗有这海涛的声音，里边呢还有一种怪兽的叫唤声，大家都说这是锁的那个龙啊在那叫唤呢。那这愣主呢也害怕了，一撒手把这链子又顺回井里去了，打这儿就没人敢再倒这锁链子了啊，都说这是真事儿，千万别这么干。那么像这样讲北新桥锁龙的故事啊，不知道咱北京有多少孩子都是从老辈人的听过来的啊。咱们接着往下讲这故事，说这个故事啊是接着高亮赶水的故事来的，说高亮啊一枪扎破了一个龙女变的水篓，把苦水放出来了。那么当时呢这龙婆就带着受伤的闺女啊逃到山北边黑龙潭去了，在那儿安家置业。说到现在啊，黑龙潭还有一种奇怪的小鱼儿，梆梆梆没事撞石头，哎，说这种小鱼儿啊就是龙种，这就是龙婆的子子孙孙。这高亮扎破水篓之后呢，龙公急了，他带着这个波涛骇浪啊追赶这高亮，这高亮被淹死了，水呢也还原了，这龙公这口气啊实在是咽不下去，可是呢又惹不起这个刘伯温，就带着龙子啊啊那一肚子甜水啊，顺着这个玉泉山泉眼就钻到地底下去了。要不这玉泉山的水那么甜呢？说当年皇上都喝这儿的水，这乾隆皇帝啊钦点说玉泉山是天下第一泉。顺着这玉泉山的泉眼呢，这俩人钻到地底下去了啊，就在这过日子。 这龙宫心想啊，说刘伯温呢、啊、刘伯温呢、啊、我呀、啊、我惹不起你啊，但是咱没完，你在这儿监工修建北京城，这北京城有个修完的时候，等修完了这个北京城，你有个走的时候，等你刘伯温走了，这时候北京城可就是我老龙王说了算了。哎，我们呢先在这泉眼底下忍了，等你走了之后，咱秋后算总账。一天两天，一个月两月，好几个月过去了，北京这八臂哪吒城算是修完了。刘伯温呢要回到南京啊，跟这朱棣交差去。他忽然就想起来了，哎，那玉泉山的泉眼里边可还有一个孽龙在那儿待着呢，保不齐什么时候回来捣乱。他就想了，说这个孽畜我要走了之后他捣乱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有一二军师啊，号称也是半仙之体，叫姚广孝，说要姚广孝在这儿坐镇也能好点。哎，可是呢这姚广孝啊他当和尚去了。咱都知道北京有一个电报大楼，那地方以前呢叫双塔庆寿寺，这寺院给谁盖的呀？给姚广孝盖的，他当和尚去。姚广孝还确实是一和尚，说这怎么办呢？刘伯温呢只好再找姚广孝。这一天呢，刘伯温在一个庙里边就找到姚广孝了，说明来意，并且呢还说呀、啊，这八臂哪吒城这城图是咱哥俩呀，哎，一块画出来的，所以我回去交差的时候啊，我也跟皇上说，这修北京城啊是咱哥俩一块修的啊，你还是二军师，行吧？这姚广孝啊说行，他答应了。刘伯温呢就打点行囊，带着随从离开北京，到南京去找皇上交差去了。这龙宫听说刘伯温走了，而且奔南京了，这一猛的可远了。好家伙，带着龙子啊，咱开始行动吧，儿子，顺着这地下的泉脉啊，就往北京城这儿走过来了。哎，他这个父亲呢，就是老龙王啊，到了这个北京城地底下，就看见哎，头顶上这儿有一处海眼，往上一撞，啪，这叫一个脆声啊，脑袋撞起一大疙瘩来。为什么呀？撞不出去。上边刘伯温给修了一个阵物，不但没撞出去啊，脑袋又红又肿，直冒金星。这老龙王就恨透了，嘿，刘伯温行啊，临走还留这么一手，把这个海眼还给我封上了。就这么说吧，这龙宫龙子俩人啊，是看见海眼就往上撞一下，看见海眼就往上撞一下，没有一个撞得出去的，撞得头破血流啊。说这一天呢，走到北京城东北角这方向了，看见头上啊又一个海眼，这龙宫就说了，儿子来撞一个。儿子说了，爹您自己来吧，我实在不行了，都贫血了，这天天撞这个，好家伙，头破血流的。说得了，咱俩呀、啊，为了报仇，这么着吧，一块撞吧，万一能撞出去呢，对不对？行啊，心一横，俩人一闭眼，当往上一撞。您还别说，这事儿啊还巧了，撞到地面上来了。哎，说这地方呢，就是后来的北新桥，但当时没有阵物。这龙宫龙子撞出了海眼，这龙宫啊，夸摇身一变就成一老头了。这龙子呢摇身一变变成一小伙子，带着水可就上来了，呼啦呼啦的，这海眼的水啊往上翻，那还了得，一眨眼的功夫，这北新桥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成了四条大河了。住户老百姓啊是哭爹喊娘啊，只有这一老一少这俩人站在水瓶上走来走去，洋洋得意，如履平地一般，那不是一般人呢，那是龙王变的。这个时候呢，早有人报告二军师姚广孝了。姚广孝一听，心说：“嘿，这刘伯温呢是真有两下子，他是料到这个恶龙啊会回来捣乱去，对吧？”嗯，姚广孝呢换好了衣服，拿了一把宝剑，飞奔就来到了北新桥。他到了北新桥的地方呢，用剑一指，啊，挤滑了，这水可就止住了，就不往上涨了。跟着他纵身一跃，也站到水瓶上了，喊了一声：“孽畜，还敢发水淹了北京城，我叫你们瞧瞧二军师的厉害！”这龙宫啊，顿时吃了一惊，心里琢磨：这刘伯温不是不在北京城了吗？这大军师没了，哪儿又冒出一二军师来呀？这二军师呢，也是不软，宝剑一划，这水就止住不涨了。看来啊，这不是一个好惹的主，我父子二人呢倒要防备着他。想着呀，对旁边自己的儿子使了一个眼色，这父子俩各自亮出了一把青龙剑， 一句话不说，恶狠狠地照着姚广孝啊，是当头就劈。这姚广孝呢，是沉着冷静啊，招架还迎，只见一片冷森森的剑光啊，是只见剑光不见人影，这仨人可就厮杀在了一处。单凭一个龙宫，姚广孝啊能治得了，要单凭一个龙子呢，姚广孝也打得赢。可是这爷儿俩合起力来打一个人，咱都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哎呀，就在这紧急时刻，突然间眼前呢是一片云光一闪，只听这龙宫哎呦一声倒地下，可就起不来了。那么大腿上啊鲜血直流，这事儿来的是很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事儿就发生了。不但姚广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龙子啊也愣了，心想怎么回事，我爹惨叫一声跌倒在平地啊。这姚广孝啊正往对面寻找人影的时候，就听见呢有个人大喊了一声，说姚军师啊，赶紧捉拿小龙，我来给你助阵。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哎，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姚广孝跟这个龙宫龙子正在斗在一处的时候，快寡不敌众了，突然一道金光闪过，这龙宫惨叫一声躺在地上，还有一个声音喊说，姚军师快拿小龙，我来给你助阵，我乃是大宋朝岳飞师爷。姚广孝一听心里高兴啊，一边向这龙子啊拿剑扎过去，一边高喊说，岳元帅请留步。这岳元帅呢没有回声，小龙却在这儿愣的时候啊，被这姚广孝一剑给扎倒了。就这样，龙宫龙子都被姚广孝锁起来了，北新桥一南一北一东一西这几条大街的水也都落下去了，并且呢永远也不涨水了。这姚广孝啊就把龙宫龙子给锁起来了，倒为难了，说把这大小两条孽龙放哪儿呢？想来想去啊，有一好辙，哎，决定把龙宫锁在北新桥的海眼里头。这海上边呢，海眼上边修了一个深深的井筒子，修了一井，然后呢拴上长长的锁链子。这井上啊还修了一座三间大殿的庙宇，庙里供的谁呢？因为是这个岳飞显灵帮他获胜啊，所以就盖了一个岳飞庙。在这个龙宫马上啊被缩到海眼里的时候，龙宫就问了，说这个姚军师啊，难不成你锁我一辈子吗？我什么时候出来呀？姚广孝说了，说啊，我这不是修一桥吗，你多咱见这桥旧了你就可以出来了。但是啊，姚广孝也损，跟旁边人说给这桥起名就叫北新桥，好家永远救不了了。那么把那龙子呢就锁在了崇文门底下。这龙子也问呢，说那我什么时候出来呀？这姚广孝说了，说你多的呢听到城门上打点你就可以出来了。因为以前呢北京啊有这个城门上啊挂着一个点，钟鼓楼呢一敲那边报时，这边呢打点就告诉这个进出城的人现在是几点了。哎，但是呢姚广孝回头跟这守城的兵丁说，把这点摘下来给我换成钟，哦，这以后永远不打点你永远出不来。所以北京有句话叫九门八点一口钟嘛，这就是北新桥的传说。下边呢再给大家念到一个黑龙潭的传说。说北京的西北啊有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叫黑龙潭，这黑龙潭呢名头很大，谁都知道黑龙潭北边啊还有一个白龙潭，除了当地人知道它的很少。说这黑龙潭白龙潭呢有没有龙呢？没有，就因为啊龙潭没有龙，所以民间呢衍生出这么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故事。说当时呢高粱赶水啊把这个鱼篓捅破了一个，结果呢负伤的是那个龙女变的水篓，结果呢龙母就带着龙女啊来到了这个山北的黑龙潭，在这儿驻扎下来了，哎，给这个女儿疗伤。没过多久呢女儿伤势好了，也不愿意在这潭底下老待着，就跟母亲说，我希望出去玩玩去。他母亲一看说，倒也行，别走远了啊，就怕你人生地不熟的被人给欺负了。这女儿说，您放心吧，好歹我是条龙啊，对吧，我会飞行变化。于是一转身呢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在水边戏耍，在林子里边游玩，每天如此啊也没碍着谁事儿。可有这么一天，正在河边玩着呢，突然呢这水波纹上啊泛起涟漪，不知道谁犯坏往这个水里边扔块石头，溅了这龙女一脸的水。这龙女呢回头一看，一个
白衣小生，风度翩翩，站在龙女的身后说，姑娘啊，没见过你，不是本地人吧？这龙女说，是不是本地人，是刚到此地的。说你蒙我了，你是谁我知道，我是谁你知道吗？这龙女你想啊，那也是龙王家族的人呢，能看不出来吗？这白衣小生谁呀？这白衣小生就是当地白龙潭的潭主小白龙王，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就是小白龙王。行啊，不愧是一家子，我看你呀、啊、年轻貌美，我可是起了爱慕之心了。这么着，回去跟你妈说说去啊，说说咱俩以后呢能够结个百年之好，又是同宗同族，都是龙王的后代，何乐不为呢？这话可就有挑逗的意思了。这龙女呢当时脸一红，非常愤恨的就钻到潭底跟母亲说了这个事儿。母亲一听，嘿，这么羞辱我的姑娘还行啊，说以后咱别出去了。没想到不出去躲是躲不开，为什么呢？这小白龙啊是当地的一个地头蛇，没事呢就到这黑龙潭边上骚扰这个小龙女。他这母亲呢是实在没有辙了，说这么着，我呀跟他谈谈去。这天见到小白龙，说你怎么才能够罢休？小白龙啊还真是放了狠话了，说错非咱俩大战几回合，这么着，我要是战输了的话，我从此不再骚扰小龙女，可你老婆子你要是战输了，你必须答应把闺女嫁给我。这老太太心一横，牙一咬，行小子，我接招了。那但是有一问题呀、啊，你接招了去跟他大战几天，你可没有粮饷啊，你空着肚子怎么打仗啊？但是那边呢，小白龙在当地有一个龙王庙，哎，有一天呢，这小白龙在龙王庙里显圣了，就跟当地老百姓说，说过几天呢，我有一场鏖战，在这水面上，你看到有一白水柱子，一个黑水柱子，俩人打架，那白水柱子就是我，你们只要看到这白水柱子呀，稍微矮了一点，就说明啊，我这劲儿跟不上了，你们就往这个龙王庙里头给我供馒头啊，那么打胜了仗，我保证你们这地方以后是风调雨顺，但凡我要是败了，我告诉你们，我水淹你们这个村儿。老百姓谁敢不听，惹不起呀、啊、家家户户蒸好馒头，就等着当天开战了。这个老龙婆心想，我在当地没有龙王庙啊，怎么办呢？就跟这潭里边的水族商量，说这么着吧，我实在没人供养，你们呢就当我一顿饱餐吧，我一张嘴把你们吸进来，吃了你们可是吃你们啊，我要是战赢了的话，我呢把你们再吐出来，哎，还你们生命，因为我有神力。我要是战死的话，各位也别说什么，对吧？因为我也已经死了，我以命抵偿，行不行？这小鱼小虾一看龙王发话了，怎么办呢？一闭眼，您吃吧。这老龙母一张嘴，哗，这一下把这个潭里边的所有的鱼虾蟹呀、啊、都吸进来了。吃饱之后，俩人开战。到了约好的这一天，一声霹雷，狂风四起，这水潭上边就真立起两个水柱来，一个白一个黑，俩人呢就斗在了一处，斗来斗去啊，只要这白水柱往下稍微搓那么一点儿，这老百姓赶紧往这个小白龙的庙里边、啊、供这馒头，一会儿看这白水柱唰又长起来了，接着跟这黑水柱、啊、是斗在一处，就这样斗了三天三夜，也没见谁输谁赢。等到第四天头上的时候，突然天上一道霹雷，这白水柱跟黑水柱俩人可都不见了。为什么呀？这村民四下寻找，在山沟子里边可就发现了一条白龙的尸体，一个黑龙的尸体。怎么回事啊？这龙婆跟这个小白龙俩人恶斗了三天，最后精疲力尽，全都累死这儿了。累死之后呢，老百姓也松心了，小白龙不会借机报复了，咱这馒头也不用供了。但是龙女非常的伤心，母亲为了我，因为我出去游玩惹了一档的事儿，结果命丧黄泉，心有不忍呢，把这个龙母的尸首呢给安葬了之后，这龙女啊下定决心自己找一块石头，说时迟那时快，紧跑几步一头撞在石头上，撞了一个粉身碎骨。哎，这个粉碎的碎末呢掉到潭水里之后，就变成了小鱼小虾，还给了那些水族的生命，他呢让自己殒命，抵还了别人的性命。 就这样呢，当地人都说现在这黑龙潭还有一种小鱼儿啊，长得非常的奇怪，并且没事呢竟撞石头，说那个就是以前的龙女幻化而成的。哎，这就是今天给您讲的这黑龙潭的传说故事。更多的北京传说咱们以后接着讲，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不见不散。
好的，感谢阿龙今天带来的一期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只是也有一点凉，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在天上。